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们的播出时段是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大型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发表了一篇记者张乃明等人的文章，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字的儿童。在随后的一个月中，安徽科技报、北京科技报等报纸分别报道又发现了特异功能儿童。一时激起千尺浪，人们很快注意到了一个中国传统健身项目气功。气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华佗的五禽戏到张三丰的太极拳，从远古流传的八卦、周易、黄帝内经到佛道两家的各门公派，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长河中处处闪烁着这些智慧的光芒。这领先了上千年的文明之光，到了近代却渐渐暗淡了下去。曾经是那样强大的千古帝国，不得不开始遭受屈辱的命运。中国人在寻求挽救中国命运和抵御外强侵略的双重努力之下，把引进西方技术当作富国强兵之本。久而久之，人们对中国古老文明精深奥妙的真正含义领悟得越来越少，从西方传来的实证科学思想逐步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将一切中国传统古老的东西通通当成是四旧和封建迷信加以批判，人们也就更加不敢去探求这些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继失传，甚至消失殆尽。但是要在人们心中彻底铲除这承传了上千年的古老文化，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当70年代末特异功能现象突然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时，人们立刻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一个编辑部的屋子里头，当代编辑部那个屋子里头，当时所在的编辑都在，有我估计有大概七八个人吧，起码都是有名有姓的嘛。现在
著名作家郑毅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他亲眼见到的特异功能现象。
你表演那个恢复名片，然后呢就这个有一个编辑呢就从这个从他的这个抽屉里头就拿出了一张名片，拿出一张名片然后递给我，让我签一个字。我就拿这个钢笔在这个名片上签了一个我的名字。那时候你放到嘴里头，你把它给嚼烂了，然后我就放到嘴里头嚼，就嚼成了一团纸浆，然后还咽下去一小块，最后拿出来以后事就在手里头就这么样团了团，然后呢就这么样，就这么盖着这么移动，就是夸一下就弹出一张名片来，就是一瞬间弹出一张名片，一看那上头我签那钢笔字还在上面呢。所以这个魔术我想这个很难做，这个因为第一呢我是一个有信用的人，我不是他们的托，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我这嚼成我是我亲自把它放到嘴里头然后嚼成这个纸浆呢，它最后怎么又会出来，而且那个我那签字还在上边，我想这个东西是唯物主义不太好解释这个。
这种用唯物主义世界观无法解释的特异功能现象一经出现，立刻引起了一贯以马列主义和无神论为宣传统治思想的中共高层的注意。在发现耳朵认字儿童的报道发表后不到两个月，79年5月5日和18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以极其严厉的语气批判耳朵认字是荒诞无稽，违背了科学常识，完全是反科学的，简直是丢中国人的脸。与报刊揭露和批判的同时，某中央部门下达文件说，对耳朵认字现象的宣传是违反科学的，是封建迷信的复活。之后，四川日报做了自我批评，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也被迫做了检讨。但是以科学界泰斗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则支持对特异功能和气功这个未知领域的探索研究，并从学科发展角度提出了人体科学的概念。他认为气功、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孕育着人体科学最根本的道理，会导致一次科学革命，也就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一次飞跃。1980年2月，由《自然》杂志编辑部主持，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人体特异功能讨论会。会议邀请了一些特异功能人进行现场测试。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也派专人到场参加鉴定。
就是他派了他的秘书，就是带了他亲自写的几个样品，就是让那些的特异功能的人去辨认。如果能辨认出来的话，那么呢，这个会吧可以允许开。大致的意思是这样。如果这个字要是辨认不出来，或者那个封被拆了，那么呢，他可能那就是说，他可能这中央就要下决心把这个活动吧，那个取消掉。但是据说因为当时在上海做这场实验的时候吧，集中了全国的主要的几个特异功能比较强的。这个人到那里去，所以效果当现场的效果比较好，就是胡耀邦的秘书就打电话跟胡耀邦说了你写的那几个字，他们说是什么什么字，那胡耀邦大概一听啊，好，他是写了那么几个字，他就让他赶快先回来，他要检查这他写的这个字的几个样品是不是被拆封了。那据说那个秘书把那几个字带回北京，那胡耀邦一看，这几个字确确实实，他自己亲手封那封，他亲手密封的嘛。但是谁也没有拆开，但是那几个字吧，这些特异功能的人看得出来了。
专家们一致认为，会议澄清了79年对耳朵认字真伪的争论。以这次会议为标志，我国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一些反对的声音也随之而起，有人不顾科学实验的结果，单纯从哲学的高度对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进行批判，认为这是要科学还是要伪科学，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要唯心主义，要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哲学的问题。这时的中国，十年文革刚刚结束，文艺界、知识界、科技界都处在一种复苏开阔的气氛中。人们在饱受十年极左思想的毒害之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以前所走过的路，也能带着比较客观实际的态度来对待气功和特异功能现象。
你过去不让他表现，你只是说他是这个妖魔鬼怪，那么东西大家没有见过，当然也就信你说的了，是吧？当这些你比如说这个气功啊，气功热开始之后，它气功确实起作用啊，那个尤其是这个有病的人，他一练气功，他觉得很舒服，他觉得很好，然后你去医院检查，有些指标他就一些物理的指标、生理的指标，它发生变化，这东西是可以实证的，可以检查的，所以他就不能不相信这个气功是起作用的。
一位曾亲眼目睹了神奇功能的中央领导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 当初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利略坚持地球转动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摩尔根提出基因论，都遇到世俗势力的严厉抨击，拥护新说的人甚至丢掉了性命。一些旧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往往是科学跃进的先声。不久，胡耀邦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对气功和特异功能不宣传、不争论、不批评，同时允许少数人进行研究。1982年4月20日，中宣部下发了传达这个精神的通知，这就是著名的三不政策。这是80年代初风行一时的一部电影，影片中展示出的精湛武艺和神奇故事，让一整代青少年心驰神往，大开眼界。
初中的时候呢，上演这个少林寺，当时特别的感兴趣，一下子对这个中华武术文化源远流长有了一个了解。记得那时候朋友们之间都比谁看的遍数多，看一遍真是不够，我就看了好多遍。从那时候起，只要是跟武术气功有关的书籍杂志我能找到的，全都买来看。
那时候学校有一个这个气功协会，然后他请了很多这个社会上出山的和没出山的气功师，到我们学校来做报告，然后还请来一些特异功能的那个人士来做一些表演啊，讲一些事情哈。他们主要是从这个文化的角度上讲，从这个中医啊、经络呀、周医啊、八卦呀，从预测呀，就是这种一些超常现象啊，从这个就说完全不同的角度，从与西方那种传来的科学完全不同角度讲这个宇宙观啊、人生观、生命观啊哈。然后那时候对中国的文化引发了就是强烈的兴趣。
对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来讲，气功吸引他们的是它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尤其是现代医学有许多疑难杂症还无法解决，气功的出现无疑是给了那些饱受病痛折磨的人一根活命的稻草。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我的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摧残。等到那个一切都已经过去以后，80年开始我就病了，基本上我对自己都已经绝望了。我因为我在医院工作，在中国我吃药看病是很方便的，多方医治都没有效果，什么样药对我没有效果。
当时呢就是说那个在社会上呢就是气功就是很热，公园里啊到处啊在办公室啊都谈的都是那个气功的这个话题。
然后我就听到那个电视剧解说词，就说这些人他们是练气功的，这他就说这其中这个某某这个人他是一个肝癌的病人，他原来医生说他只能活就是说很短的一个时间，可是他因为练了气功了，现在他身体越来越好，现在已经3年多过去了，他还越来越健康。我当时心里就想，他肝癌都能好，我这个病还没有确定我是癌症呢，就算他是癌症我比肝癌也强一点，那我一定也能好。所以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机缘吧，使我就萌发了一个念头，我就想这世界上已经没有其他的药可以能够救我的命，能够治我的病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气功，所以我就出来这么一个愿望，我想练气功。
就这样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气功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很快风行中华大地，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股气功热。气功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力量？没有人做过真正的解析，甚至一些气功师自己都不太了解其中的真正原因，这又使气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后来出了很多的一些现象，你比如说像辟谷啊，这个自发功啊，还有一些所谓的体感功能啊，我自己都有感受，但是解释不清楚。
我记得就是说那个气功师来了以后呢，就是因为我就想知道到底是怎么治的病嘛，那么在私底下呢我就问他说你是怎么治的病，那他就告诉我，他说其实啊这种治病啊你要只要胆儿大 你胆大以后呢，你就一跺脚，你说你治好了，然后呢，你问他好没好，他也就好了。你胆大，你觉得你能治好，也就差不多了。所以没有什么理论可言，他不知道他怎么治好的。
在这个热的过程当中，整个这么一个过程，大家一直在思考，就尤其有心的人，他在思考这个气功是一种什么现象，它的背后的是什么啊？人们经过练习，到底除了健康以外，还想明白什么？最后就发现，这个目前这个，一个是练，一个是推广普及，一个是提高，一个是科学的实验方法，一个证实，这所有这些呢，还不能说明问题，不能说明就是。因为科学的手段只能证实它的一个过程，不知道它本质的规律是什么，所以呢，这个气功热就又给人们带来一个思考。
一些人抓住了人们在气功中求治病、求功能、求发财的心理，打着各种名目招摇撞骗，使原本就让人充满疑问和迷惑的气功变得更加光怪陆离、鱼龙混杂了。
当时流行这个，比如说这个自法功，就是人啊，就是处于一种状态以后啊，他就是气功师给你游导一下哈，然后就是满地打滚啊，然后你哪儿疼就猛拍哪儿，就是你看老太太都能跳舞啊，就搞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们讲功一般是这样，先教一套动作，再讲一讲这个所谓的气功的功理，然后接一接信息，有的时候呢还让每人带一个杯子，灌点这个水，他发发功就叫信息水。
后来也流行过一阵治病，然后我就参加了气功班，去那个气功师就教你这个，什么排呀、补啊、什么泻呀、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意思叫做一招哈，叫做神仙一把抓，就是学了这个以后呢，回老家哈，到四川老家还给我们家人去抓，其实也这效果没什么效果，就是这样，就是说很热心干这种事情，但是你知道这种事情在某些身上是管用的，可是呢，好你自己学呢，好像有没有学到，也学不到，
有一些人呢。认为这个凡是热，他的商业头脑就动开了，他就认为通过热啊，大家都喜欢的东西，我就可以赚钱。所以有些假气功啊，有一些伪气功，就骗人的东西啊，他利用人的那种这个那种狂热的心理，他自己就在这里面投机钻营啊，不会气功也说是气功啊，他这个练的不是真正的气功，他编了一点东西就骗人，当然有一点小的作用。他也去在这里鱼目混珠，有很多人就是说啊，发气就能治病，当然能不能治病有起点小作用，但是他又没有功夫，根本就治不了病，他也去到处去招摇撞骗，这种人也不少，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他就把真的也给败坏了。
就在社会上对气功众说纷纭的时候，92东方健康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有幸参加这次博览会的人立刻注意到一门与众不同的神奇功法。
那我就看一个很年轻的一个气功师哈，人长得很英俊哈，而且待人的态度都是非常和蔼的，所以他的那个外貌嘛就非常吸引我哈。然后我就在他的周围看了看，那么他的展厅里边呢有他的打坐的那个形象哈，穿着黄衣服，另外还有那个记者采访他的，在电视台里边的采访的那些照片都贴在那儿，那么。我就知道啊，这是法轮功哈、啊。后来我就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本子，让师傅给我签个名。哎，师傅就给我写这个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啊，92年12月21号，
在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和他的学生用超自然的能力治愈了许多人的疾病。法轮功神了。消息在参观的人群中不胫而走。博览会总指挥李如松先生说，在博览会上法轮功是受表扬最多的，调病的效果是好的。总顾问江学贵教授说，我作为博览会总顾问负责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我认为这个功法的确会给人们带来健康的身体和新的精神风貌。1993年4月，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中国法轮功》正式出版。 在这本书中，李先生讲述了气功的渊源、功能与功力、气功治病与医院治病等等，这些让许多气功爱好者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他明确地指出，功能不是练功人的追求，功力是靠心性修出来的等等，指导练功人提高的关键。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是那些寻找多年的人们盼望已久的。
我当时就那个感觉，就是说好像我找了很久，但是就是他。那么当时我就有这个感受，就说我可找到了你，就是这样。所以我当时就
1993年12月，法轮功作为特邀公派，被93东方健康博览会再次邀请参加活动。李洪志先生被推选为组委会成员。这次博览会，许多人是慕法轮功之名而来。
那么93博览会真是就是说可以说是对于我们法轮功来说是一个盛况。其他的那个公派真是寥寥无几，没有几个人，可是只有我们这个法轮功的那个这个就是说这个摊位上面挤满了人，就是说几百、五六百、六七百都有。因为只要那个一开门，就展览中心一开门，很多人就跑步进来，就奔向我们这个摊位，然后就三行队，一行队就是挂上午的那个排队治病的号，还有一行队是挂下午的治病的号，因为他号马上就拿完，还有一行队呢就是请师傅来签名，签中国法轮功这本书，因为当时只有这本书。
有一天就是说天都就是傍晚了哈，这个大厅里头就很快要结束了，没什么人了。那么我就突然看见呢，有两三个中年男的哈，带着一个老太太从那入口处匆匆忙忙往这边赶。哇，那个老太太呢是一个罗锅，这还不是一般的罗锅，她都是45度了吧，啊，就是这么欧着腰就跟着她的儿女们就过来了，过来了就是冲着师父来了。那么当时师父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哈，就一看这个老人这样子哈，结果呢师父呢就把这个老人呢从这个老人的后边贴着师父的前胸，师父呢就把他抱起来了，抱起来这么抻一抻，对吧，那个这个老人的两脚呢已经离地了啊，就是这么抱着抻了抻，然后呢又看了看他，然后呢就是跟这老人说你放松放松啊，你跟我走，结果呢那地方也是挺大的，师父就是走一个圆场，这个老太太就跟着这师父走，然后师父就回着头总是跟这老太太说说的放松啊放松，你跟我走，挺起来挺起来挺起来，然后呢我就在旁边是偶然间看到这种情景哈，我也挺激动的，我就看着这老人真的就慢慢慢慢就挺起来了，然后师父还不断的跟他又笑着跟他说的放松啊放松，走走走走，挺起来挺起来，哎，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当时看的那个场景很激动，我心想如果要有电视台的什么来把这个录像拍下来，这一瞬间多好啊，是吧，这个一下就治好了。然后我就看着他那个可能是他的儿子哈，是一个中年男的嘛，马上就跪在师父面前了，他也是很激动的，毕竟他是他的妈妈嘛，是吧，哎呀，师父说的，哎，起来起来起来就完了。所以说好像很随意的，没有什么，就是这样。所以一天呢就治这样的人呢真的不知道治多少。
那么在这会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很多人像脑瘤啊什么心脏病啊还有就是什么肝炎啊都通过那一次就好，一次就好。那么他们就是知道了就是特别的神，还有很有几个瘫痪病人当时就从轮椅上站起来甩掉拐杖往前走，所以说有的当场就跟李老师跪下就是说感谢李老师，还有的事后敲锣打鼓的送那个就是感谢信贴在我们的摊位旁边。所以说 就很热闹了、就是、
由于李洪志先生在博览会期间为广大群众做出的无私奉献和法轮功的神奇功效，博览会组委会和专家委员会共同做出决定，大会将唯一的一个最高奖励边缘科学进步奖授予李洪志先生，同时还授予李先生受群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法轮功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从各气功门派中脱颖而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我们带给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心与世尊同度，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开始连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请听《绝症得愈经四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12月20日，作者黑龙江马中波。1998年3月，我不幸患双侧股骨头坏死病，从一瘸一拐的走，到拄双拐，到瘫痪，到痛苦的在地上爬，我成了活死人，对生存已无望。1999年3月，我有缘修炼法轮功，三天股骨头坏死奇迹般的恢复正常，成为当地爆炸性新闻。我爸当时一板一眼地说出了谁都想不到的一句话：这不是真佛下世了吗？第一部分，20多岁的我已然成废人。我叫马中波，今年42岁，家住哈尔滨市哈城区。27岁那年，患上了非常严重的双侧股骨头坏死，为了治病，便卖了唯一的住房，不断的治，病情却不断的恶化，无法拄拐了，我就开始在地上爬。回想起那些个无眠的日日夜夜，我承受着几乎是无休止的疼痛，同时我还患有动脉硬化、肩周炎、胆囊炎、肾炎、结核性胸膜炎、胸膜粘连、心脏病、心肌缺血、脑梗塞、头疼头晕等10多种病，不但腿疼，胳膊哪儿都疼，右胳膊伸不开，无法拿东西，吃饭喝水都得别人照顾。一次我端碗吃饭，一下子把饭全扣在炕上，家人刚要说我，但抬眼一看，我早已是泪流满面，就赶紧说没事儿。一个20多岁的人已然成了一个废人。我清晰地记得1999年2月6日最后那次确诊，当时我的好姐妹七姐把我背到哈尔滨北方股骨头坏死研究所2楼，我就在地上爬着走，在医生办公室身子趴在地板上，头吃力地仰望着沉默不语的大夫。他对这次诊断没细说，怕我上火，实际上当时确诊为双侧股骨头坏死2期。怀着一线希望，我怯生生地问着大夫：我什么时候再来拍下一回片子啊？医生木然地说：8个月以后吧。犹如一声霹雳，我整个人都瘫了，我还有救吗？8个月，我彻底绝望了。花了2000来块钱拿了一副药，家里真的再没有钱治病了。我不敢想到家，那个家因为我的腿已经被毁掉了，活下去已经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了。七姐把我和6岁的女儿用车送到宾县的娘家过年，当时是七姐夫把我背上车的。刚过完正月15，丈夫就要丢下我和女儿，他知道我的病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我拽着他的胳膊说：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我也不治了，我也活不多长时间了，咱还剩4000元钱，我死后这点钱留给你和孩子，但现在我需要你照顾。他一甩袖子，拿着2000元钱走了。那年我28岁，他29岁。丈夫走后，我便彻底的绝望了，我整日以泪洗面，感到自己人生的路到了尽头。可刚刚7岁的女儿就要失去妈妈，心痛欲碎之时，怨上天对我不公，恨丈夫对我无情无义。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剧烈的疼痛一刻不停地折磨着我，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啊。哭泣中的分分秒秒，过着我自己认为的最后几天。有一天，我听爸妈悄声说，不能看着孩子这样疼下去，不行，把咱家的房子卖了，一个草房能卖2-3千，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股骨头坏死2期，2期是什么概念？反正我是拐不能拄，人不能走，得爬。我要干啥？我的哥哥他们轮班背我，我不想让爸妈倾家荡产给我治病，更不想连累家人。我天天哭，从早哭到晚，蒙着被子从黑夜再哭到天亮， 经常是第二天看到母亲那红肿的眼睛，就知道母亲也是一夜没睡。后来我就糊弄我妈，我说这儿疼那儿疼的，打算让妈妈多买药，我好都吃掉，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留，一次性的死掉，一了百了。母亲曾向亲友哭诉过我的病，询问有没有医治方法，但谁都说这是不死的癌症，没有特效药啊。第二部分，绝症得愈经四方。1999年3月的一天，80多岁的姥姥写过来一张小纸条，让我去她家跟她一块练法轮功，说法轮功挺神奇的。我不去，我已经吃了一年的药，不但没好，反而严重了，还一期变二期，单侧变双侧，股骨头都烂没了，我练功就能给我长上。生不如死的我，根本就没信天底下会有这样的事。任家人怎么劝，我也不去。可就在当天晚上，我看见一个穿着袈裟的人从窗外飘了进来，双手合十，冲着我笑。他虽没有说话，但我感觉他在说：你的缘分到了，这回你该跟我走了。第二天，我和妈妈讲了这个奇怪的梦，我说我梦见佛了，他好像让我去练法轮功。我就问我妈：法轮功是佛呀，真有佛吗？要真有佛才能救我。我妈说她也不知道。姥姥正月20就来接我了，那是丈夫走后的第五天，也是我陷入绝境之时。姥姥让我去练功，我说骨头都烂没了，练功能给我长上啊？再说各大医院都治不好，练功就能好？我不信也不去。姥姥说这是佛法。我问姥姥：你看见佛了？可能是从小就受无神论的影响，我是从来不相信有神佛的。矛盾的心情又想问，练功得多长时间能见效？姥姥说10天就能看出高下。我说得了吧，要是10个月能见好，我还连药都省了呢。看到姥姥精神十足的样子，我心想姥姥80岁了没死，我才28就要死了，这是为什么？对那个梦也有些疑惑，索性最后一次陪姥姥待几天，何况自己是在姥姥家长大的。在姥姥家，姥姥给我一本他们用于修炼的书，叫《转法轮》，我马上就被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用2天半的时间看完了《转法轮》，我被书中的法理所折服。书里写道，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我一下明白了，这是自己以前哪生哪世做了不好的事欠下的。要是早明白这个理，就不会做伤害别人的事造业了。自己当然也就不能得着重病了。恨自己这么晚才看到这本书，这是一本天书，这世上咋有这么一部好书呢？这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心结打开了，我也就愿意听姥姥的了。舅舅家的两个孩子用推水泥的车把我送到练功点儿。第三天晚上练抱轮，我这是第一次练，人靠着炕，猫着腰，我再把胳膊抬起来。我这个沉甸甸的身子感觉练功可累了，累得我不想练了。但是一看都是和姥姥差不多的老人，我不服劲儿。我虽然病重，但我毕竟年轻，我不能让80多岁的老人家看笑话。心想练功原来这么累呀，练完这回我再也不练了，但这次必须得坚持下来。一边练心里一边嘀咕着，我压根没想到能好，只觉得法好。明白了，人得病全是业力所致，就是欠的债，根本不是药能解决的。以后药我也不吃了，欠债就得还。练完抱轮之后，那天晚上我跟着学法就腿疼，骨头也疼，坐那儿身子拧来拧去的不消停。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结果到了第二天，也就是练功的第四天早上，那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正月25的早上。舅妈说今天是龙凤日，像每天一样，表弟给我打洗脸水，洗完脸坐那儿就等着吃饭。 我平时肩周炎，肩膀疼，脑袋沉，两只手支着炕想动一下，手一软就重重地摔在炕上。我就想，地球对我的吸引力咋这么大呢？可那天，沉甸甸的身子变得可轻松了，脑袋不疼不晕乎了，我坐在那儿就是轻松啊，乐啊。突然发现我今天咋这么高兴呢？摸摸腿，啥感觉没有，和正常人一样。我不由自主地喊人，快把我皮鞋拿来。我穿上那双久违了的高跟鞋，站在地上走来走去的，高兴地大叫大笑。我好了，我能走了，我不疼了，我真的好了。姥姥家的人都愣愣的，不可能啊，是不是精神作用啊？我继续喊，我是真的不疼了，我能走了，我真的好了，一点儿也不疼了。我把我刚洗完脸的脸盆端着就往外跑，把水一倒，赶快跑到食杂店挂电话，把这个天大的喜讯告诉曾经伺候过我，开车专程领我去确诊，背着我看病，经常在他家里爬来爬去的，端着碗喂我饭的七姐。在电话里，我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我喊着对他说，七姐，我好了。他说，你别糊弄我了，你病那么严重我还不知道啊。我说，姥姥家没电话，我现在在和你通话，这是食杂店的电话，你知道我不能走，我不撒谎你也知道的。七姐也兴奋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你怎么得病吓人，好病也吓人呢？一得得个绝症，这么快又好了，你等着，我马上去接你。我像在梦醒时分，眼泪和这数百个日夜没有过的欢声笑语一起流淌着。七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哥哥，200多里地，他开着轿车来姥姥家接我，我高兴地从屋里就往外跑，哥哥拿着双拐就在后边追，你快拄拐，你快拄拐，你的骨头都烂了，万一摔倒这辈子就完了。我说，我好了，我不用拐了。三天啊，突如其来的结果真是令人猝不及防的。我们先到妈妈家，一说我好了，他们也不敢相信，我就在屋里屋外的来回走，爸妈就屋里屋外的跟着看，一看我真的能走了，他们确信了。我爸一板一眼的说出了谁都想不到的一句话，这不是真佛下世了吗？两位老人最清楚我疼到什么程度。爸爸说，你这可是实病啊，要不然这么重的病怎么可能一下就好了。他嘱咐我好好修。我在妈妈家没住，当天就回阿城了，因为我没有家了，就到七姐家。邻居三嫂听说了也来看我，我们三个人一起坐着说话。我心想，这大法真是太神奇了，我能走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法，我从今一定要好好修炼。我捧着书，无意间就看到转法轮书上的字变了颜色了。我惊讶地说，你们快看呐，这印刷厂往里加了什么了，这字还带变色的。然后问懂印刷的七姐，七姐说，加什么也不能变色呀。我说，你们看，这字原来都是黑字，怎么变成黄字了？七姐看看说，这也不是黄字，还是黑字呀。我说，这明明是黄字，你怎么说是黑字？七姐还说，这明明是黑字，你怎么就说是黄的呢？我当时还拿着书边看边说，这书看不了了，一看全都发光，晃眼。旁边的三嫂见我和七姐争抢起来，也凑过来看，一看她惊讶地说，哎呀，这些字咋都镶上金边了呢？当时我们都不懂，其实谁说的都对，只是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不同层次所限定的。结果那个三嫂回家就练功了。七姐家的几个姐姐因为曾经在七姐家亲眼看见我在地上爬来爬去，有时为我掉泪，觉得我这么小的岁数得此绝症真是太可怜了，又亲眼见我练功好了，所以对大法坚信不疑，在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期一直坚持正义，无论谁在他们面前说不好听的话他们都不让，逢人就说大法好，有的还看了书，有的正式修炼了，也有通过他们讲真相走入修炼门的。在七姐家住了几天后，我就又回到母亲家，我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周围的乡亲们亲眼目睹了我身上发生的这一奇迹。 记得我去姥姥家那天，村里的客车从门前路过停下来时，我不愿别人看见自己这种惨状，想藏起来，但满车的人都看见了。邻居四姑当时也在车上看见了这一幕。可只几天的功夫，我从七姐家回到母亲家，在大道上站着正和别人说话，又被四姑看见了。她惊讶得不得了，上前抓着我的胳膊不停地问，你好了？你是咋出来的？你能走了吗？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笑着和她讲了大法在自己身上出的奇迹，她立即拽着我去找她生病的母亲，讲她看到的奇迹。她母亲当时就决定练功了。神话一样的故事立即在十里八村轰动起来，我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告诉人们是大法救了我。那天母亲家一下子涌进来30多人，还有外村的，地上炕上坐满了来学功的人。第三部分，神迹一个接一个。一个月后，丈夫把我接回家，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师尊用巨大的承受给我延续来的，所以下定决心用自己的生命来修这个法。大法真是神奇，练一个好一个。现在举几个实例。一个40多岁的人，他家的亲属听说我的奇迹后，到我家找我要学功。他家是外屯的，他是瓦匠，摔伤后肋骨支出来了，咋治治不好。我去了他家后，时间有限，就告诉他首先得是个修炼人，后教他练功。我走后，他练抱轮，4个动作忘了3个，只记住头前抱轮了，还只能练2分钟。第三天的时候，他感觉支出来的肋骨处就像有个勺子似的一弯，一个东西巴拉一下掉下来了，当时他的伤处就平复了，也不疼了。他高兴得不得了，他马上试着干活，拎起水桶就去倒水，一点没疼。他说，这法轮功也太厉害了。一次我回娘家，母亲告诉我，田叔的岳母病危，正准备料理后事，你看能不能教教他。我马上过去，看到老人家跪在炕上，趴在4个枕头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气，全身浮肿，打针都不排尿。我就和老人家说，你练法轮功吧。老人家马上就同意了，我就手把手地教他练了8分钟，他就坐不住了，于是我就给他读了2段师尊的讲法，他就要休息一会儿。我让他把腿伸开躺下睡，他说不行，都这样跪着趴着睡半年了。我说，你把自己当练功人，没事儿的。就这样我扶着他躺下，真啥事儿没有。第二天我又教他练一会儿功。第三天我一进屋，老太太一边用手揪着自己的肚皮，一边大声嚷着，你看我的肚子全消肿了，全身的浮肿都消了，现在也能吃能喝能走路了。看到母亲神奇般的康复，田婶当时就哭了，感激地对我说，你要是早点来就好了，这回我妈不用遭罪了。这法轮大法太神奇了，要都像你这样，咱全村都得信法轮功。从那以后，老太太做饭、喂猪、家务活都能干了，全村认识老太太的人无不赞佩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教四姐的一个人退休后在哈尔滨给人做净点，一次她净点时遇到一个股骨头坏死的患者，她得病8年，拄双拐8年，走路得一点一点的挪。四姐看到她那痛苦的样子，就和她说起了我的故事。他当时就和四姐从哈尔滨打车来找我，他一听法轮功这么神奇，当时就和我学功，因为他还做着生意，着急回去，学功不是一会儿能学会的，我就给他拿了一张教功的光盘和一本转法轮，让他回去自己照着练。等他们走后，我就想，这么远他们来学功，缘分难得，回去要看不懂教功带，学不会怎么办？我这不是不负责任吗？我就抱着正在吃奶的小女儿，大冬天坐上火车来到哈尔滨。她看到我去了，很高兴。我告诉她妹妹也跟着学， 姐姐不会的动作，你要有个照应帮帮她。她妹妹也跟着学，结果第二天早上，她妹妹惊奇地发现自己得了多年的风湿病不翼而飞，一个劲儿地说大法太神奇，说自己也要练功。第二天午后我要回家，妹妹和她家的孩子把我的东西藏起来，门也锁上，说什么也不让我走。这时她姐姐打电话来告诉妹妹，她煮了八年的双管扔掉了，一个人从二楼走到自家的熟食店，她丈夫和她都高兴万分，连说大法太神奇了，告诉妹妹一定把我留下。从那以后，他们家又走进几个人修炼，全家人无不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我大伯嫂的二姐家有个叫春波的儿子，他29岁那年得了恶性脑瘤，长在大脑和小脑之间的脑干上，手术花了5-6万，术后出现了面瘫，头骨和脸部骨骼严重变形，右侧太阳穴塌陷，脑和耳之间有一指宽的缝。由于脑颅骨严重变形，把眼珠都挤到鼻梁骨里了，因此右眼只能戴着眼罩，不能看东西，吃饭需要人喂，手脚都不好使，穿衣洗脸都需要人照顾，说话最多只能说三个字，还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医生说只能活3-5个月，他父母就他一个孩子，听到医生的判决，他们彻底绝望了。他们把山里的房子、自家的地还有车，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搬到我村投奔大伯嫂这儿来了。春波手术后医院就不让住院了，他们认为没有治疗的价值了，一家人在这儿租房住下，因为大伯嫂家开厂子，父母在厂子里干点活，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大伯嫂找到了我，说你的绝症都好了，有人不信，但我信，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法轮功这么神奇，但不知春波能不能练，我们知道他病得太重，已无药可治，我们不敢奢望他能好，只求他能多活几天。我告诉他大法无所不能，真心想学就没问题。他听完我的这些话很高兴，抱着一线希望开始让我教春波练功。开始春波根本站不住，我就让他靠在墙上，和另外两名同修手把手地教他练功。结果春波一天一个变化，练功后的第二天就把眼罩摘下去了，眼睛回到原位也能看见东西了，越来越清晰，说话也清楚了。到了第五天就停药不吃了，练到10多天的时候，不但能自理了，还能干家务活了。原本受中共造谣毒害，对法轮功根本不信的他的爸爸妈妈、叔叔、大爷、姑姑和所有的亲人，看到一个医院判死刑的危重病人练法轮功只有几天就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他们都打心眼里认可法轮功，有的也走入了大法的修炼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修炼的人不计其数。那时我的家乡和周围的村屯掀起了一个学法练功的高潮，很多人都认识了法轮功，成为法轮大法的修炼人和受益者。第四部分，用亲身经历证实大法。1999年7月20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真的想不明白，这么好的功法为何遭到残酷镇压。我想用我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功是正的，是救人的。2000年3月，我到哈尔滨北方股骨头坏死研究所，我要取回我的病历和当时拍的 CT 片。我见到了曾经给我看过病的研究所所长，见我走进来，他们很震惊。你不是那个双侧股骨头坏死二期，在地上爬的那个患者吗？我说是啊。他惊讶地说，你能走了？我说，你看我这不是走着来的吗？张医生说，你走一个我看看。他忘了我是走着进来的。我就在屋里再给他走。我说，我在家啥都能干了，我盖房子、打工，什么都能干。他问我，我就乐。他说，搞的什么名堂，快说说。张医生马上查找我的病历，一看只拿了一副药，就说，你这绝不是用药的结果。 快说说你是怎么好的。我认真地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我这么一说的时候，旁边一个穿着皮大衣来看病的警察马上推了我一下，说一会儿跟我走，还敢提法轮功。我说还不让说话了，这是事实。张医生听了马上就说，确实是事实，你不承认也不行，简直是奇迹。那个警察一听也就不再吱声了。张医生商量着让我再拍一个片子，看看我的腿到底啥样了。我说我好了还花那个闲钱。医生说不要钱。我说那我也不拍，好像我练法轮功还不信任这个功法似的。屋里的几个病人听说我以前是背着来的，现在好了，都想看看我这股骨头恢复得如何。那些人也说，孩子你拍一个我们也看看啥样了。在大家的劝说下，我拍了片子。拍完这个片子，医生把最初来看病拍的那个片子拿出来对比，发现两个片子一模一样。大夫说，你这腿也没好啊，看你这股骨头还跟烂土豆似的。看片子我的股骨头并没有变化，但我人却行动自如了。医生让我走蹲给他们看，在我身上看不出股骨头坏死患者的任何症状。要不是张医生和片子作证，在场的所有医生和患者怎么会相信呢？我说这法轮功可神奇了，看你信不信，你信就有人管你。我说那片子有没有股骨头关我啥事呀，我能走我不疼就行呗。那我自己不疼我不知道啊。医生也说，对对，你不疼就行呗，管他片子啥样呢。在事实面前，一个医生说法轮功确实能治病，另一个说可不，要不咋有那么多人练。医生说既然法轮功能出这样的奇迹，电视里说法轮功能治病是骗人的，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我说我会的。在这里我顺理成章地把原来拍的片子拿了出来。我决定进京上访。爸爸听说我要进京上访，高兴地对我说，谁不去你也得去，你的命都是大法给的，你就是死在北京咱家也不后悔，只当你瘫痪时死了。家人又给我借来了路费，我先去的当地信访办，想给那些备受欺骗的人们一个现身的真相。到了信访办，我拿着 CT 片子和诊断书给他们看，问那里的人政府为什么撒谎说练法轮功不能驱病。有个人听说我是上访的法轮功，就给610挂电话，来人把我带到610，他们就又往公安局挂电话，公安局来了两个人，他们把我带到哈城公安局。原来我走路的时候一条腿稍微有点瘸，那天意外地发现我上楼下楼一点都没瘸，腿正常了。我跟他们说明了情况后，公安局的人就往乡政府、村上、队上挂电话，问有没有这个人，回答说有。他们在电话里主动介绍我练功后的变化，说原来这个人是股骨头坏死，是个瘫吧，练法轮功好的，他们家穷的没钱治病，房子都卖了，肝治治不好就回娘家了，后来练功好了。警察一听这是真事儿啊，他们看了我拿去的诊断和片子，没敢打电话。接待的警察说，这是真事儿呀，我也得积点功德，我也得积点功德。原来他们是要把我送看守所关押的。接待我的人一看片子确实是真事儿，这人就知道法轮功好了，积点功德就是他说的。我告诉他，保护好大法书也是积功德啊。另一个警察污蔑说，一看你这样就是中毒挺身。我说我是受益挺身。外面的一个警察问，这个法轮功在哪儿抓着的？屋里边的说，抓啥呀，人家是自己来的。外面的警察们都哈哈大笑地说，这法轮功也太厉害了，抓还抓不着呢，自己找上门来了。接待我的这个警察说，我也看过书，但是我的肩周炎怎么没好呢？我说你得按照真善忍去做，不能光看书。他一再地说，我也得积点功德。第五部分，实证科学被撞击。一、 哈尔滨北方股骨头坏死研究所。1999年2月6日，我第一次去哈尔滨北方股骨头坏死研究所，也是最后一次在医院检查确诊，见到的就是所长，他是一个很正直、讲医德的医生。2000年3月份，我去过他们研究所重新拍了一个片子，片子所展现的还是股骨头坏死，但是那次我是一个完全恢复了健康的人去拜访他的。他也奇怪，怎么片子没有变化，人却不一样了。当时在他身边的一位年轻医生说，这个病例可以记录在我们研究所的历史上了。所长却说，那不行，这个患者的病不是我们治好的，他是练法轮功好的，和我们的治疗没有一点关系。后来我在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心得体会文章中曾写过这位所长的真实姓名，张连喜所长在国际互联网上也看到了我的那篇文章。他问我，你咋把我名字写到那上去了？这一下全世界都看到了。我说，这是事实呀。他说，事实是事实，但是你也再别给我写出来了。我就对他说，也是亏了你那时鼓励我，你这个大夫不仅医术高明，也是道德高尚啊。虽然我的病不是你治好的，但是你鼓励过我，我那时病得那么严重，你的念那么正，你老是鼓励我，你看我现在好了，这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啊。那篇文章黑龙江省公安厅的人也看到了，去研究所调查我的事是否属实。张连喜医生实话实说地讲述了他亲眼见证的大法的神奇。医生把我的病历号和2000年3月份拍的片子对比着讲给他们，两次拍片的结果都写着双侧股骨头坏死，但是练法轮功后人是个健康的人了。省公安厅的人在那里也明白了事实真相，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2012年我又去了哈尔滨北方股骨头坏死研究所取片，那位所长又给我拍了个片子，结果仍然是股骨头坏死的症状。二，黑龙江省医院，我修炼后三天就把那么严重的股骨头坏死练好了。我去了修炼前曾经看过病的省医院拍片，医学影像科的医生张明磊给我拍完片子，那个大夫就在 X 光检查报告单上确诊的股骨头坏死后面打了个问号，在诊断书的下面写着观察两个字，但是他写出病历了，盖的章，他给我做各种检查我都正常，走道蹲起都行。他很纳闷，我就问他问号是啥意思，他说，你是股骨头坏死，你这不是好了吗？我说，我们家人让我花钱来拍片，就想看看片子怎么样，片子是啥样呢就给写啥样，家人只想要片子，你这问号是啥意思，我到底是不是股骨头坏死？他说，是，是股骨头坏死，但是你哪儿都不疼，你不都正常了吗？他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对我提出的问号很后悔，大夫的名章已经盖上了，没有办法再改变了，也只好那样了。他一再说，是股骨头坏死，是股骨头坏死。三，阿城区医院。2005年我在砖厂干活时，偶尔碰到一个当地的医生，他早听说了我的事，但是他没信，非要我拍个片子看看。我去了区医院，拍完片子后，那人问我，你吃啥药好的呀？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拍片子的人说，哎呀，你太幸运了，意思是说你的股骨头这样你还能走路。等片子拿给大夫看的时候，那大夫看看片子，瞅瞅屋里的人，问人呢？我问他，啥人呢？大夫说，病人呢？我说，我就是。他以为我没听懂他的话呢，接着还问，我说的是拍片子的人，你听不懂话呀，我问的是拍片子的那个人。我也郑重地告诉他，我就是拍片子的那个人。那大夫很吃惊地问，啊，你咋好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这大夫就赶紧地把我的一堆片子一边往袋子里装，一边说，哎呀妈呀，你快回家练去吧。我就问那大夫，我在你这儿花钱拍片子，你得给我看看这片子啥样啊。大夫说，这片子上是没好，但是你这不是好了吗？你快回家练去吧。四，阿城某私人诊所。我把片子拿给那个当地医生看，他一看片子就说，你确实是股骨头坏死，这是真的呀。护士不怎么会看片子，就问那个大夫，这片子咋能看出是股骨头坏死呀？那个大夫说， 你看这册比较好的那个地方，这上面有骨纹，你再看这册是透亮的，没有骨头也就没有骨纹。那大夫在事实面前终于相信了，他说，你这功练得好，你好好练吧。五，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004年左右，我在哈市做家政服务，碰巧这个家庭的主人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CT 室主任，他叫魏敬腾，是这个医院的权威，退休后返聘回去的。他看到我在他家做的家务很利落，就对我说，你的身体挺好。我说，我得过双侧股骨头坏死，练法轮功练好了。他马上说，那要是练法轮功能治病，还要医院干啥呀？都练功得了呗，你那是误诊，我根本不相信那些。再说了，股骨头坏死是世界上疑难病症之一，没有特效药，根本就不可能好到那种程度，上蹦下跳的跟正常人一样，你那是误诊，根本就不是股骨头坏死啊。我说我在医大还有几个地方都看过病。他告诉我，医大门诊的那些人都是我的学生。然后他对我说，星期日下午患者少，你去医院我给你查一下。我和魏医生的儿媳孙子如约去了医大的 CT 室。魏医生给我做了三样 CT， 腰部、腹部、髋部。我原来附件炎、肾炎、妇科病都很重，他说你的腹部没有病。又拍腰，说你没有腰间盘突出，腰也没病。然后又拍髋部，他一下就看到了，他惊讶地说，啊，你确实是股骨头坏死，而且还很严重，骨头烂的只剩一半了，半个扣不住了，就是这个轴没了呀。但魏主任说，你好了，你的骨质密度特大，你的骨质特结实。我说，这股骨头都烂没了，怎么能说好了呢？魏主任说，我们的这台 CT 机1000多万元呢，能把骨头切片到130个横断面看骨质的内部，你的股骨头的密度特别大，所以我说你好了。他又说，现在你的片子上股骨头的这个样子应该是根本就无法抬腿的。我当时就把腿给他抬得高高的，我问他，你说咋抬吧？他说，这也太神奇了。魏主任惊讶得无话可说，最后喃喃自语，我从来没反对过法轮功，我从来没反对过法轮功，任何一个功法对祛病健身都有好处，都有好处。但是魏主任很纳闷，片子上一面是股骨头坏死的状态，一面是骨质的密度特大，实证科学和超常的科学比起来，使权威人物也免不了望洋兴叹。
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昔日癌症患者，今日美丽主持人，将试念口述梁淑平记录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8月4日。将试念，女，今年45岁，育有两子，曾任幼稚园老师，目前在台湾一家报社担任志工服务。当他以晚会主持人的身份神采奕奕、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有谁猜得到三年前的他曾是一位直肠癌患者呢？四年前，江诗念在经历子宫肌瘤切除手术之后，身体健康就急转直下，不到一年的光景，又因为大出血而被检查出罹患直肠癌，并且已经扩散到淋巴组织，必须马上开刀。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江诗念却出奇的冷静。他当时想，反正都已经开过三次刀，两次剖腹产，还有一次子宫切除，再多一次也无所谓了。反倒是在学校教书的丈夫很为他的健康着急，经过同事介绍法轮功，便推荐他或许可以试试看，因为他之前曾经学过太极拳和其他法门，所以根本不想再尝试了。转法轮一书也就这样的被搁置在书架上许久。没想到开刀当天竟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在还没有上麻醉药之前，躺在手术床上的他竟然看见自己的身体飘到天花板上，金光闪闪的。 此时他想起这辈子从小就受洗成为天主教徒，长大后又虔诚向佛，这时的显象会不会是神佛要来救他了？会不会是他还命不该绝呢？他心中隐约有了要礼佛向善走入修炼的想法。开刀后他有一种重生的感觉，以往开刀伤口都很痛，但这次却不痛，连止痛药都没有吃。出院之后由于自觉不会马上死，他便全心全意礼佛拜佛，每天清晨五点钟就起床烧香拜佛，每周也去外地道场修行。由于耳闻社会上经常有招摇撞骗的寺庙或道观，丈夫看他这样到处乱拜也很不放心，一直积极鼓励他去学练法轮功。三个月后的某一天，丈夫提议说一起去学学法轮功如何，于是他俩就找到了练功点。才刚学第二套功法，姜世念就觉得很舒服，浑身轻松，直呼不可思议。回家后他开始拿起转法轮攻读，读到第二页时，李洪志老师写着，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他顿时豁然开朗，知道人为什么会得病了，都是自己生生世世积累下来无数的业力造成的。从此以后他便远离了痛苦不堪的化疗与形式化的四处礼佛，决心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法轮大法要求心性修炼，遇到矛盾时向内心深处找自己的不足，逐步的去掉执着心。以往她也跟丈夫斗嘴逞强，修炼后她学着控制脾气，尽量不再逞口舌之快，用缓慢圆来纠正自己急躁的个性，将真善忍奉为待人处事的最高准则。没多久不但癌症不药而愈，每天她精力充沛，还经常出国参与弘扬法轮功的活动。她的家庭关系人际交往也都比以前更加和睦了，以前很在意儿子的功课表现，患得患失，修炼后学会了以平常心看待，随其自然，只重过程不重结果，也给孩子起到了不计较得失的示范作用。现在的她除了热心弘扬法轮功活动之外，平时也在报社里担任义工，生活的既充实又健康。
美好纯正的音乐来自佛国，飞遍人间，光明的天音荡涤心中的杂念，愿真善忍的纯净祥和透过天籁般的乐音，带您走回心灵的故居。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天音净乐。我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生生世世人们问着同样的问题，寻求着答案。在生命的长河中，历史仿佛被尘封了一般，有过多少荣辱兴衰，悲欢离合。当我们回望历史，也许对那片神奇的中土之邦会有一份特殊的眷恋，那来自遥远中土的深深情怀，
正在悄然呼唤着，呼唤着久远的记忆。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女高音独唱《中土情怀》。 2013年，一位叫贤子的法轮功学员刚刚从监狱黑窝闯出来，安全回到家后，他仰望着久违的师尊法相，双手合十，不觉潸然泪下。他回想在监狱里几经酷刑折磨，都是在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下，才得以一次次走过巨难，甚至死而复生。于是他把千言万语用看过的一首诗谱了曲，唱了出来，以此来表达内心对师尊慈悲保护和巨大承受的深深感恩。请听男声独唱《盼师归》。
为天界骄傲
法轮大法，1992年被慈悲的师父从中土大地传出，随后师父走出国门，将大法传遍了全世界。而今中土大地上的每一个大法弟子和善良的众生，都在期盼着和师父相逢的那一刻。不久的将来，法轮大法会让中土再现辉煌。也许大法弟子和师父在中土神州大地相逢的那一刻，就是普天同庆、同贺、同颂的时刻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相逢的那一刻》。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纯正美好的天音能够让人在尘世迷离中觉醒，摆脱名利争斗迷茫之苦，找回远古的属于您的记忆， 返本归真。今天的天音净月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是芝加哥政府精算师的好奇心改写了他的人生。林明亮先生是美国芝加哥政府部门的一名资深精算师，他每天坐着地铁进城上班，再从地铁口走到他工作的联邦政府办公大楼，这就是他每天的上班路线。然而，就在这日复一日不变的街道上，林明亮却慢慢注意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终于有一天，他的好奇心驱使他想要上前问个明白。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林先生的好奇心是如何改写了他的人生。大家好，我是林明亮，家住在美国芝加哥郊区，我每天上班的必经之地就是芝加哥的中领馆前的那条街，街道并不宽，每天都有很多人上下班经过那里。从2001年开始，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我每天经过芝加哥中领馆门前，一年四季不管夏天多么炎热，也不管冬天多么寒风刺骨，总有一些中国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我开始感到好奇。有一天下班后，我实在忍不住上前去问他们，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他们平和地告诉我，他们是法轮功学员，因为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中共无辜打压迫害，所以他们在这里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我了解到了一些真相，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遭遇有些感慨和同情。其实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听说过法轮功，也听说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我虽然非常不喜欢中共，但是那时已经来美国十多年了，中国的事情离我很遥远，我觉得我关心又有什么用呢？中共今天打压这个，明天打压那个，我不喜欢中共，但也没有办法，我无权无势，感到爱莫能助。同时在那里静坐的法轮功学员也告诉我，法轮功是一种气功，是可以强身去病健身的。我听了之后感觉到难以接受，我在心里嘀咕着，你们像木头一样在这里坐着，没有肢体的运动，也不出汗，什么也没有做，就那样坐着怎么能治病呢？但是我那次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了以后，我更加关注他们了，每天经过中领馆，看着他们每天都在那里默默地坚持着，渐渐的，我内心对法轮功学员生出来一种敬佩。我虽然没有深入了解法轮功，可是我知道中共的政治迫害是很残酷的，一旦中共迫害某个人，被迫害者的家人甚至都会与他划清界限，抛弃他。而这些身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可以为了那些并不相识的受迫害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们，不顾中共特务的监控，一直坚持来中共领馆前抗议，唤醒人们的良知，从而帮助停止迫害，这真的让我很钦佩。我认为他们和一般的中国人不太一样了，我内心对法轮功更加好奇了，真的是想知道是什么使得他们能那样的忘我呢？后来又有一次我路过中领馆，那天是真正的冰天雪地， 我看到坐在雪地里的法轮功学员们，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那么冷的天气，他们坐在那里抗议，而那些人岁数都比我大多了。那时我40岁不到，冬天咳嗽得很厉害。即使在我更年轻的时候，也根本不可能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坐在外面的。我每天还坚持锻炼身体，举重、跑步，吃了许多名牌补药，可是这么冷的天一直坐在那里，对我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我到了冬天特别容易感冒，严重过敏，鼻子都是堵住的，喉咙也痛，还有失眠，整个冬天一直在疾病中挣扎着。那一天，我除了对法轮功学员们的敬佩之外，也对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有了一些认识上的转变。发现法轮功学员之前跟我讲的祛病健身的奇效，并不是在吹嘘和夸大其词。于是我又和法轮功学员多了几次交谈，并且我还得知法轮功有一本主要著作叫做《转法轮》。不过想是想，平时有许多事一忙起来就完全忘记了想去看这部书了。直到2003年，正好赶上我去纽约看母亲，在纽约无聊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了法轮功的书籍，特别是祛病健身的奇效，加上自己以前的好奇和疑问，我想既然闲着没有什么事儿，就去书店看一看吧，看看这本书都说些什么，如何能够治病？为什么中共就那么害怕法轮功？为什么这些素不相识的法轮功学员这样坚持不懈地在中领馆前面抗议中共的迫害？是什么支撑着他们？所以我就购买了几本法轮功的书籍。几天看下来，我好兴奋啊！我跟我妈妈讲，我一辈子读了那么多的书，这本书是最好的书，里面讲的真是太好了，我太高兴了。我以前可能是有一点点忧郁症的，看天经常都是灰色的。自从我阅读了《转法轮》之后，走在街上，身体都感觉轻飘飘的，天都变得美丽了，感觉周围一切都变得美好了。我那时还不知道有交工录像，我只是跟着书上讲解的动作练，动作都不一定标准，但是我练第二套功法的时候，就感觉法轮在手臂里转得飞快，呼呼作响，浑身发热出汗，感觉特别好。我告诉太太，这个功法真是太奇妙了。还有就是，因为我以前失眠很厉害，基本上起床后都是昏昏沉沉的，每天都感觉疲惫不堪。在我第一次照着书上的动作练功后，那天我好像一下子就入睡了。第二天早上，我的大脑神奇般的放松舒服，就是完全休息好了的感觉，从来没有睡得这么好。从此，我的失眠就不翼而飞了。我曾经去过加州的优胜美地公园度假，在山顶看到过极为美丽平静好似仙境的蓝色湖面。那天早晨，我一下子就想起了那个景色，我的大脑就像那个湖水一样舒畅平和，从来都没有过那种舒服的感觉。我对法轮功的功法感到惊奇，原来法轮功学员告诉我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对于我来讲，之前听说过发生在遥远中国大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我感到无能为力。可是当我自己开始真正受益于法轮功之后，我没有一点犹豫，从每天路过中领馆到走进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里，然后也坐在了中领馆对面的街道上开始静坐。当初看到过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高蓉蓉女士被电击毁容的受迫害照片时，在我的心里受到了特别大的冲击。看到酷刑的案例和图片，我的心都会特别的痛。 我开始走入法轮功后，我想那些受迫害的都是无辜的好人，受到这么大的迫害，我既然知道了，我就有责任和其他学员在一起，无论是去中领馆游行和弘扬法轮功的活动，这些都是我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我为什么不做呢？从2001年到2003年，从同情到敬佩，到开始走入法轮功的修炼，蓦然回首，我至今已经修炼法轮功快20年了。中共在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依然严重，修炼并不容易，但自己的身体好了是真实的。我走入法轮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我选择相信法轮功，信仰真善人是我生命的选择。法轮功给予我许多美好，大法的师父不要我什么，却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我们带给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骨髓炎是一种骨骼的感染和破坏，四肢骨的两端容易得这种病，尤其是髋关节。这种病能够严重的影响身心健康和劳动能力。黑龙江省的小娟年纪轻轻就得了骨髓炎，遭罪遭了23年，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人到中年之后，遇到两个卖线裤袜子的陌生人，小娟相信了他们的话，没花一分钱，一个多月之后病就痊愈了。来听听小娟的故事。我叫小娟，
今年42岁。我18岁那年，大腿根部长了个瘘，怎么也治不好，最后就发展成骨髓炎。长瘘的地方已经骨折，打上了钢板，有一个像鸡蛋大小的伤口。23年来，我到处寻医问药，都没封口，什么药都不好使。医生只给我吃一种类似吗啡的止痛药，说一次最多只能吃2粒，因为这药的副作用极大。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为了缓解病痛，我一次吃6粒，可是还是疼得受不了。到了2010年的冬天，病情加重了，我每天只能坐在炕上，不能下地走，两条腿严重的肌肉萎缩，每天上厕所都是丈夫背来背去的。我彻底绝望了，不想再遭受病痛的折磨，跟我妈、丈夫和公公交代好，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我要喝百草枯农药寻死，这药非常霸道，无药可救。百草枯我早就买好了，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刚满7岁的儿子。我问他，没有妈妈行不行？儿子一听，一下子抱住我大哭，说，不行，我要妈妈，我要妈妈，你不能死。儿子的哭声撕心裂肺，听得我心如刀割，却又是那么的无奈，心中常常想着，谁能救救我，救救这个家。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2010年冬天的一天，我家来了两个卖货的，买线裤、短裤、袜子什么的，看见我坐在炕上不能下地，就询问我的身体情况。闲谈中，他们介绍让我练法轮功，说能好病。我一听，苦笑着摇摇头，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法轮功能治病。我的病这么多年，医院都治不好，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而且受电视抹黑法轮功的宣传，我是既不信也不想练，只是和他们诉苦，说着自己的不幸。当我说到孩子的时候，其中一个人的眼睛湿润了，他跟我说，你今天碰上我们真是太有缘，太幸运了。这人就开始跟我说他的经历，我简直惊呆了，他的情况和我的极其相似。当初他身患绝症，骨头坏死，房子都卖了也没治好病，瘫在炕上需要人背，在地上爬，丈夫也不要她了，送她回娘家。她不想再承受病痛的折磨，也是想喝药，竟然也是放不下她7岁的女儿。我听着听着入了神，我们素不相识，但是那种痛苦、心境和无奈，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讲得出来。我终于相信他说的话，因为他把我的心态全都给说出来了，我俩的情况真的一样。看见他在地上走来走去的，两条腿和正常人一样，我仿佛看到了希望。我想，反正我的病无药可救，再说他们也没理由骗我，也不跟我要一分钱。我当时决定练功试试，他们跟我说好了第二天来教我练功，还要给我带一本转法轮书，临走的时候嘱咐我说，这是佛法，无论谁说不让我练，让我一定得坚定信心。丈夫晚上回来，一听我要练法轮功就急了，和我大吵，说国家不让练，到时候把你抓去，这么重的病
20多年都没好，练功就能好。因为那两个人提前和我说过，会有人说些干扰的话，我早就有思想准备，就是坚持要练。公公看见就劝丈夫说，他的病反正也治不好了，死马当活马医，就让他练呗。再说人家练功也不花钱，那两个练功人留吃饭都不吃，走的时候给车费人家也不要，又不图你啥。丈夫不吱声了。到了第二天，下起了大雪，我不停地望着窗外，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真的来教我练功，因为毕竟素不相识，听说他们家离这儿还挺远的，我心里焦急地盼着。他们果真来了，而且来了3个人，正巧我妈也来看我，一听练功就不相信，而且这些年受电视上中共邪党的谎言蒙蔽，就问他们，我姑娘的病各大医院都治不了，练你们的功就能好，你们要真能把我姑娘的病练好了，我也跟你们练。3个人笑了，接着开始教我打坐练筋功，因为当时我只能坐着，根本就站不起来。我学得非常认真，他们三个轮番一遍一遍地教，几个人的善心深深感动了我，同时也坚定了我练下去的决心和勇气。最后，他们给我讲了练功和吃药的关系，还有练功之后，师傅会给宵夜，有多种不同的反应，再疼也别怕，疼会有一个高峰，挺过去就好了，一定要坚持，让我多看书，身体一定会好。他们留下几本书，说过几天再来看我。我决定不再吃药，认真看书学法练功。果然，奇迹出现了，身体一天天的好转。到了第3天，腿不疼了，能下地走路了，鸡蛋大的伤口变成了1毛钱硬币大小。第4天，他们又来看我，我高兴得不得了，下地给他们走上一圈，说，这法太神奇了，你们说的都是真的，赶快教我练功吧。原来国家确实是给法轮功造谣，书里讲的根本不像电视说的那样，我以前上当受骗了，早遇上你们该有多好啊，我就不会吃这么多年的苦，遭这么多年的罪了，这真是千年不遇的好功法，我可得好好珍惜。学法练功1个半月，我的身体全部恢复正常，23年的漏终于长眼了，现在屋里屋外什么活都能干，我妈、丈夫还有公公看到我的神奇变化，都竖起了大拇指，不得不服气。他们再也不相信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诬陷了。我回娘家，村里人都知道我有病，见我好了，都惊奇地问我妈我是怎么好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妈说，我姑娘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提起法轮功，很多人不相信还嘲笑，我妈严肃地说，我姑娘要不练功都没活路了，百草枯毒药都准备好了，是大法救了我姑娘的命。当时屋里所有的人，包括不相信的人，在事实面前也无话可说。有个人说，你真是一个有良心的妈，国家迫害这么严重，你还敢说真话。我妈又说，那是我亲眼看见的，不服行吗？没吃药就全练好了，现在家里外头什么活都能干了，我就是不识字，要不然我也练了。 我能有今天，要感谢慈悲伟大的恩师，使师父和大法让我脱离了苦海，使我重新站了起来。用尽人间所有美妙的词汇，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还要感谢帮助我的几位好同修，是你们让我和大法结缘，真心的谢谢你们。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了解真相，早日学法练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明慧广播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mhradio.org 收听更多的节目。下周六下午4点到6点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